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2年9月19号到9月25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整体配合发正念，必磨同修出磨难。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现有一位女性老年老同修，她在否定旧势力对自己安排的种种迫害中，那真是兼修大法心不动，任何时候都救人。一次派出所骗她到外地检查身体，欲送劳教，她一路正念讲真相，劳教所以他身体不合格拒收回到家。又一次县法院对他开庭判刑，法庭上他讲真相，听得法官都哭了，当庭宣判无罪释放。还有一次他给驻军官兵讲真相，诬告被国宝绑架到三楼的办公室，审讯后让他在审讯笔录上签字，他拿过笔录就给撕了。记得两个年轻的恶警把他抬起说，把这瘦老太太从楼上扔下去摔死。他硬是双手搬着办公桌，恶警愣是没搬动。最后咔嚓一声，办公桌掰成了两半。恶警惊呆了说，这瘦老太太练法轮功真是有功啊，吓得忙把他给放了。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他的名声在全县同修和常人中就传开了。所以一提这练法轮功的瘦老太太，没有人不知道的。可前一段时间，就这位非常有影响的老年老同修突然间被病魔迫害得很厉害，全身出现浮肿，皮肤肿得都发亮，脸色苍白，呼吸困难，滴水不进，啥也吃不了，整天躺着昏睡起不来。女儿给他弄进医院检查，说是白血病，得需要输血。该同修说啥也不输就回家了。一晃半个多月时间过去了，该同修状态更加不好，竟达到人事不知的状态，情况十分的危险。当某协调人看他时，竟主意识不清楚，认不出来。某协调人马上意识到这是旧势力的安排，是冲着我们整体来的，就是让这位在县里有影响的同修在这救人急的关键的时刻起到给大法抹黑，阻碍众生得救，毁大法弟子毁众生的作用。如果让旧势力的安排真的得逞，该同修从磨难中出不来走了，那将给大法造成多么大的负面影响，给救度众生造成多么大的损失啊。因为世人对大法的了解不可能那么深，他们认为大法好只看我们身体的表面，由于我们同修的肉身过早的离世了，就会给世人对大法造成误解。你看他修炼大法这么好，那么好的人还是走了，给今后救他们会带来难度。因此我们必须站在法的基点上，整体上做好，才能不给大法造成损失。于是某协调人立即找来同修切磋，大家一致认为该同修遇到病魔磨难的时候，正是需要我们整体上配合发正念给他帮助的时候。同修的事就是我们自己的事，用我们整体配合发正念的强大威力，帮助该同修把旧势力给他层层安排的自上而下的一整套系统彻底的清除解体，使他尽快地走出磨难，这是我们每一个同修的责任。此事迫在眉睫，刻不容缓，立即就做。我们从长点时间考虑，大家排好班，每班最少4至5人，多的班7至8人，24小时轮流在该同修身边发长时间的正念， 彻底清除旧势力给该同修安排的给大法抹黑毁灭众生的整套系统，清除旧势力对他干扰迫害的一切邪恶生命和因素。结果经过十几天和旧势力展开的正邪大战，该同修终于走出了病魔的磨难，身体恢复了正常。这件事又过去一段时间了，现在谈论起来，整个过程看似是非常的简单，只是为病魔迫害同修发一下正念，一起背转法轮中的论语和师父的正法口诀，可做起来又是那么的不容易。正像师父转法轮第四讲业力的转化这一章节讲的，禅定中修炼要长期盘腿，腿一盘又疼又麻，时间一长开始闹心，闹得很厉害一样。发长时间的正念要长时间盘腿，而且还得念力集中强大才能解体邪恶，所以要真正的做到就不容易了。也正因为不容易，做过后体会才深。一、整体配合发正念的强大威力是清除迫害同修的邪恶，把同修从磨难中解脱出来的关键。刚开始几天发正念没看出有什么明显的变化，但我们就相信师父讲，大家知道有很多大法弟子建立的一些反迫害的项目，讲清真相的项目，救人的项目，最主要的是大家要配合好，互相配合好才能把事情做好。大法弟子必须学法，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精进要止二的法。针对该同修主意识不清楚，我们硬是让该同修坐起来，由同修挤着他盘腿坐着，这时他的头一直耷拉着。我们发完一个长正念，就开始在他耳边大声地背诵论语，反复的背和不间断的正念，使他的主意识开始清醒。后来发正念让该同修说师父的正法口诀，法正乾坤，邪恶全灭灭，该同修就是不说，我们又用正念解体他这个假我，他终于说出来了。当他说出后，我们发现该同修的脸色立即就由白而转红，呼吸缓解，浮肿渐消。有一对老年夫妇同修，在该同修昏睡主意识不清时，一天24小时没有离开，一直发长时间的正念，直到该同修主意识开始清醒才离开，参加下边的轮流值班发正念。正因为大家互相配合得好，才把该同修从磨难中解脱出来。二、参与整体配合发正念，帮助病魔同修走出磨难的过程，是在升华自己，树立自己的威德。师父说，你说你意见很好，要救100个人，你不去做就没有用，能救一个人，谁去做了，那就是威德。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帮助病魔同修走出磨难，当时讲是我现首要的一件大事，它需要我们整体上的配合发正念，我们都能够把同修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把自己的事暂时的放一放，而积极主动的参与帮助病魔同修走出磨难，整体上的配合发正念的大事中来，这就是师父要的，谁去做了，那就是威德。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我们在互相配合的过程中，也是从法理上不断的提高和升华着我们做事先考虑别人转法轮的心境。
修炼原地，从邪恶办洗脑班挑选人所想到的。昨天和同修交流时，同修透露出一个信息，他的一个亲戚在政法委当头，说最近又开会了，准备筹备对本地大法弟子办下一期洗脑班，而且对这次洗脑班的人选已经初步做出了决定，坚定的大法弟子不要，中不溜的大法弟子也不要，专门找些好转化的、容易突破的大法弟子办班。邪恶办班为什么还要挑选人呢？ 为什么坚定的大法弟子不敢要呢？因为坚定的大法弟子正念强，法理轻，恶人知道根本就动不了这些人，别说转化，恶人看一眼都胆怵，如果真找这些人办班，根本就不可能有转化率，没有转化率怎么往上面报，奖金都捞不着，罚款更是白扯，这些人一分都不会拿，到时候这些人发正念给办班人讲真相，搅了局打了盘子不说，还丢人显眼出丑，因此还是别碰为好。中不溜的大法弟子也不能找，因为这部分人摸不清看不透，虽然表面看似平平，但内心法的功底都不浅，没准一触动立马精神起来，正念强了起来，真冒出几个张飞李逵出来，在班上给转化人员上上课闹一通，或者来个绝食硬抗，你还真没招，转化率还是达不到100%。因此为了把班办得顺利，也是别触动这些人为好。哪些人好转化呢？似练非练的，既认为大法好，人心又重的，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的，或者从里面出来有前科的，由于怕心重躲在家里到现在还不出来的，或者很少学法练功，正念不强，见到警察就哆嗦或者点头哈腰的，或者曾经犯过大错，前些年也办过班，也写了悔过书，后来又上网声明了，但声明后并没有精进的，这些人法的因素少，人的因素多，比较软好捏，警车一来警察一吓唬就哆嗦，这样的人最好转化，罚款也好交，因此专门对这些人下手。这种安排显然不是人的安排，这种话也不是人说的，是旧势力邪恶因素对他们认为还不合格的大法弟子的所谓考验，想通过这种方式让这部分人正念起来，正念不起来就淘汰掉。我们要彻底否定这种安排，但是从中我们也看到邪恶确实完了，真的到表面了，因为他没有根了，没有了根也就没有能力了，没有了能力也只能挑软的下手。邪恶虽然挑软的同修下手，但我想同修千万不要想这事与我没关系，我属于坚定这一类的。大法弟子是个整体，每一个大法弟子不管是精进的还是不精进的，我们都是一个整体，因此必须站在整体上看待这种现象。同修不管修的好坏，都是整体中的一个例子，那么邪恶不管迫害了哪个例子，都是迫害了我们整体，也是迫害了我，必须正念坚决否定，彻底铲除。邪恶就怕我们看清他们的本质，一旦看清并正念铲除，那么他们就彻底完了，他们连这些人的班都办不起来。
修炼到最后了，不要有给自己安排后事的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前些天一个同修找我切磋时说，我的身体一向挺好，可是前些天突然身上长出了个瘤子，到医院一检查还是恶性的。我说什么症状？他说身体发烧而且很痛。那你没有向内找吗？同修说找了也知道了，我说了不该说的话。紧接着同修便说了一件事儿。原来同修觉得正法已经到了最后了，马上就要结束了，自己要圆满走了，家里还有一些事情需要给老伴儿交代交代，比如我走之后你一定要好好学法，要修回去，同时想改嫁就改嫁， 财产怎么给孩子们分，对于和一些亲戚的关系应该怎样处理，这种给自己安排后事的心足以让旧势力抓到把柄迫害。这人还有这么强的人心，还想走呀，不够格啊，那就先让常人先给他办理后事，让他先走，旧势力会往死里整你。尽管同修通过交流也认识到了不该动这种念，也认识到了修炼的严肃性，也发正念否定铲除，但毕竟是摔了一个跟头。其实这种念头和行为中包括了许多人心和人的情，修炼的过程就是去人心的过程，人心去干净了才能离开世间。有一点人心和人念对于修炼人来说都是很危险的。过去有一个人费了好大劲修成罗汉了，那人要得正果了，修成罗汉了，他能不高兴吗？跳出三界了，这一高兴那就是执着心欢喜心，罗汉应该是无为心不动的，可他掉下去了，白修，白修了得重修吧，又重新往上修，费了好大劲儿又修上来了。这回他害怕了，他心里说，我可别高兴了，再高兴又掉下来了。他一害怕又掉下来了，害怕也是一种执着心转法轮。我悟到师父的这一段法就是对一个修炼人最后标准的要求，做到了就是同化了这段法，做不到那同样会像那个罗汉一样掉了下来。记得720前集体学法时，有一天我们正好学到白日飞升那一段，有一个同修在发言时说，我一定要精进圆满时飞起来，让我的家人看看我能飞走了。当时只觉得这是一种显示心，其实今天想想，就境界而言不比常人高多少，即使飞走了又能走多远呢？任何一个人心都抓着人不让你离开人。有时候我自己也会偶尔冒出丝丝点点一些不好的念头，我便立即警觉地抓住灭掉，绝不让其膨胀或者泛滥，更不能顺着想下去发展到让旧势力抓到把柄迫害那一步。特别是和父母兄弟妻子儿女这个情等等，不管与其感情如何，咱们都知道来世时他们的生命都是有安排的，是与你没有任何关系的独立体，还何必情思不断地为其安排什么后事呢？这种念不仅毁了你，也毁了他们。
弟子交流，救度众生，我为你而来。一，我现在就救你。2007年春天，我在女子劳教所被非法劳教期间受到邪恶迫害，我的右腿被打断，天天在监舍里，他们不让我出门。一天，主管队长对我说，今天天气好，我领你出去走一走吧。我就跟他一起到大墙下红砖铺的小路上行走。他对我说，你给我讲一个故事吧。我就给他讲了观音菩萨修炼的故事。观音菩萨在常人中修炼时是家里的三姑娘，可是他的父亲对他并不好，总给他制造磨难。可有一天他的父亲突然得了重病，百药医治无效，于是就找了一个老道。这个老道对他说，你要想治好你的病就必须有特殊的药引子。他父亲问老道，用什么药引子啊？老道说，需要你三姑娘的手与眼睛。三姑娘知道后毫不犹豫地就把手与眼睛都给了父亲。后来三姑娘修成了，佛就让她成就全手全眼佛，她听成了千手千眼佛，最后成就了千手千眼佛。当她成佛飞升时，她的父亲跪在地上，大慈大悲的菩萨啊，救救我吧。菩萨不计前嫌，把他超度上去了。队长听完这个故事对我说，将来你修成以后，我让你救我，你救不救？我回答说，我现在就救你， 你三退吧，退党、退团、退少先队。他听后神情非常紧张，往四周看看，见四周无人，才同意三退。二，转化我的队长全家做了三退。2008年，我在女子劳教所被非法关押期间，有一个队长要转化我，把我叫去了。我对他说，江泽民想仿效文化大革命后平反的方式，要杀一批警察，给法轮功平反，来逃脱国际法庭对他的审判。我们没有答应，我们要惩办元凶，一定要把江泽民绳之以法。江泽民把大法弟子迫害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一旦形势逆转，他也许会以平反为借口来处理你们的。这个队长说，等你们平反了，你们是不是得把我送到那院去？那院就是指女子监狱。我说，大法弟子不会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的。不过你要想自救，就赶紧三退吧，别再迫害法轮功了，不然有一天你会成为共产党的替罪羊。我说完，他就同意三退了。我又接着说，只有你自己退还不行，你的丈夫与孩子都没有退呢，将来你自己活着，他们都跟着邪党淘汰了，你自己有啥意思？于是他又给家人做了三退。三，用旧塑料袋买菜。去年夏天，我到超市买菜，看到菜堆有一个塑料袋，是别人用过的塑料袋。我想这个塑料袋不会有人再用它了，我要是不用，它就被淘汰了，我来用吧。我用这个塑料袋选了四根黄瓜，到化价处去化价。我告诉那个服务员说，我用的是旧塑料袋，你把新标签贴上吧。那个化价的服务员很吃惊，说人人都像你这样就好了。我立即回答说，我是修炼法轮功的。他低着的头马上抬起来。我继续说，我们修炼的人都是好人。接着我又给他讲了大法真相，并告诉他三退保平安，后来他就退了。四，买大蒜。我有一个习惯，凡是我买菜去过的菜摊，我尽量不再去，因为我都给他们讲过了真相。那天我本不想买蒜，平时也不吃蒜，看市场来了一个陌生面孔的人，我就过去了，跟他搭上话后，我就开始给他讲真相，劝他三退，他同意了。我看他的蒜有大有小，我专拣不好的小的，因为我觉得他的小蒜不好卖。他很受感动，因为买菜的人都是专拣好的大个的，没有专拣不好的小个的。唯有修炼法轮功的人才能这样设身处地地为别人好。他很受感动，他把我买菜的袋子夺过来，倒出我选的小蒜，给我挑全是大个的蒜，还搭了两头，递给我说，你们是好人，花的是好钱，就该得到最好的。五，他们跟我打招呼喊法轮大法好。去年有一对外地的夫妻来本地卖西瓜，我跟他们讲真相，女的做了三退，而男的不同意，没有三退。我买了一个西瓜跟他们说，你退了就会有福，做买卖也会顺畅的。说者无心，听者却应验了。他们拉来的一车西瓜很快就卖光了，又拉了一车，又快卖光了。他们看见我热情地说，借你吉言呐，生意挺好，我们的西瓜卖得最快。我又接着跟男的讲，我说，法轮大法给你家带来了福分，你还不退？你要退了，生意说不定更好。男的当时就同意退出邪党的团队组织。有一天，我上街又碰到了他们两口子卖西瓜，他们看到我，都远远地跟我打招呼，双手合十喊，法轮大法好。他们告诉我，今年生意最好，一夏天卖了六车西瓜，法轮大法真好。六，三个基督教徒都明白了真相。一，我家楼下有一个基督教徒，有另一个教徒来找他，他没在家，找他的那个教徒正下楼，我看见了他，跟他搭上了话，说着说着，我就把他引到了法轮功真相上了。他非常排斥，说自己是很虔诚的基督教徒，关键时刻相信自己的主会来拯救自己，不可能再相信别的了。我跟他说，你的主是谁？ 他说是耶稣。我说，圣经中你们的主都说过了，到末法时期，也就是现在，主会下世救人，你们的主就是站在你的面前，你都不认识。他说，谁是我们的主啊？我说，法轮大法能救度一切众生。他马上就说，怪不得你身上有光啊。他马上同意三退。二，后来他又跟我楼下那个基督徒说了这件事，那个女的来找我，说跟我一起信教的教友说你们练法轮功的人身上都有光。我说是啊，我师父说佛光普照，理义圆明。我接着跟他讲了大法的真相。他说，你们以前发的小册子和传单我都捡起来烧了，因为我认为你们反党，我们信教的不反党。我说，怎么是反党呢？假如说有一个人把你家的孩子打得鼻青脸肿，心肝肺都给活摘了，你告他揭露他，能说是反党吗？最后此人明白了，表示退出中共协党。三，他家又来一个男的，也是基督教徒，来给他家打家具。我下楼刚一提法轮功，他就急了，就大声地吵起来，法轮功反党，别说抓你们打你们，就是枪毙你们都不为过。我当时也动气了，过后一想，不对，师父说过挑选不是慈悲，他中毒太深，我必须得救他，不信良知换不回。红银三，我又下楼故意找了一块板子，让他把我的板子给锯断，他不干，他还说，你要锯断这块板子最少掏50块钱。我知道他要钱是假，故意刁难我是真。马上接着说，你还占用我家门口的地面呢，我还没朝你要钱呢。他说不过我，觉得理亏了，赌着气把我的板子给锯断了。正好我儿子回来，我跟儿子说，儿子，你大爷给咱家干活了，板子一锯两断，你大爷受累了，快给你大爷去买几根雪糕，凉快凉快。儿子也是大法小弟子，很听话，买了10根雪糕回来了。我和他一边吃一边讲，雪糕吃完了他也明白了，而且终于答应退出了中共协党。最后他还说，其实你们法轮大法的人都是好人，我认识不少。七，协党的街道办主任很羡慕我们。2011年的春天，我和12个大法弟子开着4台车去风景区游玩，游玩是假，救度众生是真。一路上我们在白桦树上书写法轮大法好。在一个风景区，我们碰到了一个本地区协党的街道办主任，我们给他讲了真相，给他一个西瓜，他很爽快地做了三退，还很羡慕我们，说看你们大法弟子活得真快乐，真会生活，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又到了另一个景点，在水库的堤坝上写满了法轮大法好，并在桥的栏杆上贴上法轮大法好不干胶，非常醒目，游人看得清清楚楚。我们对着山川河流花草树木一起大声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能救度一切生命。八，当兵的也想练法轮功。我们一家6口人都是大法弟子，其中有4个小弟子。有一次我们去黎明山游玩，在黎明山上驻扎着17部队，部队有一个特务连正在训练。等他们坐在地上休息的时候，我们一家人都过去了。我弟弟说，你们练得不错哎，你们歇一会儿，我们给你们表演一个。于是我的小女儿就给他们表演法轮功的第一套功法，名叫佛展千手法。10几个当兵的一起鼓掌，齐声喊，好，真好。我的弟弟先是把自己的诗给他们背了一首，接着又背师父的诗《大法行》。背完后，我的9岁小侄子给他们唱大法歌曲《万象心》。歌词唱道，连宵风雨停，天地更清新，云淡碧空清，百花笑盈盈，暗香离远近，芬芳舞娉婷，乾坤万象心，普天送群英。我的小侄子伴着歌声翩翩起舞，又引来当兵的阵阵掌声。当兵的都问，这是谁写的诗啊，这么好，谁的歌啊，这么好听， 我们回答说，是我师父写的诗，歌曲是大法弟子写的歌曲。他们又问，你们师父是谁？我们回答说，是李洪志师父。当兵的惊讶地说，原来是法轮功啊。我们就给他们讲真相，讲天安门自焚伟案，还讲大法红传100多个国家。其中有一个当兵的说，等我退伍转业，我就去练法轮功。九，陈希同的同学说，共产党真要完了，啥缺德事他都干得出来。2006年春天，我到北京去进维基耗材，给同修做资料用。这是一辆始发车，坐在我对面的有一个男的，很有点当官的派头。我跟他搭话，说着说着就引到大法的真相上了。我说，迫害法轮功是江泽民一手造成的，是出于他的妒忌之心。他们还伪造了天安门自焚假案，蒙骗了全国人民。那个人说，我是陈希同的同学，陈希同也是江泽民迫害的，是江泽民在造假。江泽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小人。当我说出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身体器官时，他感慨地说，共产党真要完了，啥缺德的事都干得出来。
迷路的同修，赶快走出来吧。在学大法之前，我的身体非常虚弱，什么产后风、浑身痛、头晕目眩，我还总好招些附体之类的东西，有时搞得我神魂颠倒，痛苦不堪。一次偶然的机会，碰到一个朋友告诉我说，咱们这里来传一种功法，叫法轮功，这个功法可好了，不妨你试试。我想有病乱投医，练练功反正没什么坏处，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到离我家近的一个练功点去学法练功。从学大法后，没几天的功夫，我的这些病全都不翼而飞了，真是无病一身轻啊。我真的从心里感谢师父对我的救命之恩。可是在邪恶迫害法轮功之后，在中共邪党铺天盖地的打压下，我自己就害怕了，不敢走出来去正视法，偷偷的在家练功。由于自己不精进，学法少，没能按大法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结果教魔钻了空子。2009年出了一场车祸，我的脑袋被出租车给撞坏了，当时昏迷不醒，什么也不知道了。路过的人都认为我完了，肯定是死了，人们把我送到医院去抢救，第二天才醒过来，可还是神志不清，胡言乱语。大夫说这个人很难治了，即使治活了也可能是个植物人。又过了两天，我明白的那一面渐渐苏醒了，我是个大法弟子，怎么能老躺在这里呀？我必须得出院，我要回家，我要学法练功，我要走出去正视法，去讲真相，去救人。我有了这一念，谁也没法拦住我，我就这样出院了。出院后我赶紧学法练功，没几天我就完全恢复了正常。我周围的人和医院的大夫都感到震惊和不可思议，可我心里明白，是我们伟大的师父救了我，是师父为我承担了太多的苦难，是师父帮我还了一条命债呀。我发自内心的感谢师父，感谢大法，自己是一名大法弟子，悔恨自己当初为什么没能好好学法练功，悔恨自己为什么不敢走出来去正视大法呢？师父在20年讲法中告诫我们，前一段时间因为有一些大法弟子还没有走出来，需要等待，尽量叫他们走出来，这个时间也越来越少了。当我看到有些从中国大陆出来的学员，就嘱咐他们叫没走出来的那些学员赶快走出来，那些迷失的学员赶快找他们讲真相，不然他们将面临最惨的下场。修炼嘛，不是儿戏的，特别是大法弟子承担那么大的历史使命，这使命中牵扯到无量无际生命的存亡，你说这件事情不大吗？
非常的大，在世间上的表现就是讲真相啊，阻止邪恶的迫害啊，做不好时还用人心去衡量，这个世间上就是在迷中，修炼人的状态也是在信与不信中修，能够真的把自己当作修炼人，踏踏实实的正念很足的做好自己的事，那已经就是非常了不起了，因为这是人世间状态中决定的，跟神一模一样在这儿做事，那就不算了，那样叫山里那些个地上神仙出来做就完了，一开始叫大法弟子就开了工来做就完了，那不行，那样做也不算，迷中救人，人类社会就是在迷中，就得按照人类社会的这个状态形式去救人，这也是创世时有目的造就的。修炼已经走到了最后，还没有走出来的同修们，千万别跟我一样，摔了跟斗才明白过来，赶快走出来吧，不然真的就没有机会了。
我们全家都相信法轮大法。我们村子里有一个乡头跟我住邻居，他经常给人参香看病。后来这个人听大法弟子说，动物附体对人不好，时间长了，那些动物会吸干人的精血之气。他原先蜡黄的脸，自学了法轮功，脸红扑扑的。他把家里供的那些乱七八糟的蛇、黄鼠狼，通通都烧了。我们原先就很要好，关系不错，他跟我说这部大法真好，不如你也学吧。他还让我把以前供的那些动物全扔了，啥都别学，就学大法。我平时挺信他的，既然他这么说了，肯定不错。我到练功点跟着听了几天，觉得师父讲的全都是做好人的道理，实在太好了。我是一个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的农村妇女，打小也没看过一本书，见到大法弟子天天看书学法，觉得修炼真难，心里非常着急，好几天就像上火一样，不知该怎么办，该怎么修下去。有一天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穿着一身紫衣服的女子，大约40多岁，长得笑模笑样的，我问她，我学法一个字不是，是不是悟性差呀？他说了一句，悟性是差点，没事的，以后会好的。我问他，你是谁呀？他说是老师。我还问他，你是教学的，在哪教学呀？那个穿紫衣服的人笑而不答，我呼一下就醒了。打那以后，我开始精进了。我儿子儿媳每次到我家，我就让他们帮我念转法轮，在念的过程，我的儿子儿媳都认同大法。我老伴是一个蒙族人，还是村里协党书记，开始不信，他学的是蒙文，不是汉字。后来我请了一套师父济南讲法录音带，我们两个人都听，他也慢慢相信了。我现在什么字都认识了，整部转法轮近20万字，我都能一字不差的念下来。看我学得好，也看到我身上的变化。我的大姐、五妹、六妹，还有一个弟弟，都跟着我学。全体家族成员近100口人，即使不学的，也相信大法，相信大法能普度众生，救苦救难。一，躲过一次煤气中毒。我刚练功2个月，中共协党就开始迫害法轮功了。我是经过协党的文化大革命的人，我看得很清楚，这是协党的又一次文化大革命，所以更加坚定这个法一定是最正的，便一直坚持学法练功。有一年夏天刚下过雨，我家住的是平房，平房前边就是我家开的商店，晚上我感觉到商店有点潮湿，我就烧了一炉子煤，就在商店的铺上睡着了。睡到半夜时分，朦胧之中好像有人在拽我， 紧接着听到外面有狗叫，我赶忙披衣而起，到外面一看，静悄悄的，什么动静也没有。突然我感到一阵剧烈的头疼，我挣扎着去后房找儿子，没走几步就昏倒在地上。儿子喊醒了爸爸，爷俩掐着我的人中慢慢的醒来，满身是汗，裤子也尿了。丈夫吓得让我去医院，我说没事，一会儿就会好了，我是修炼人，有师父管我呢。第二天头疼一上午，到了下午完全好了，一点后遗症也没留下。后来才知道中了梅毒，如果不是师父的点化，我恐怕早就被煤气熏死了。二，躲过索命的铁条。有一次我与丈夫去上山挖苦菜，我们回来的时候路过一片树林，正好是下坡路，摩托车骑得很快，我坐在后座上，突然我丈夫猛不防地往前一低头，钻过一条铁条，这铁条拴在小道两旁的树干上，横拉在道路中间。还没等我反应过来，铁条擦过我的下巴，划过我的嘴鼻子，如果我稍微再抬高一点，就可能拉断脖子。当时我根本不可能看到铁条，我丈夫在前面挡着，而且铁条很细，不到眼前你也看不到。就在这危急时刻，就感到有一个人往后压着我的头，使我仰躺在车座上，我逃过此劫，躲过了索命的铁条。这个全过程只有几秒钟的时间，你反应再快也白搭。我们这儿有一个人因为骑摩托车被一条铁丝子拉断了脖子，脑袋掉了下来。我和丈夫下车仔细看看铁条，这铁条原来是包装箱的铁封条，很牢靠地拴在路两旁的树干上，我们不知道它为什么会拴在这。生活在邪党治下的社会里，发生什么坏事儿都见怪不怪。我们把它解下来，扔到草坑里，防止别人再遇到危险。我知道这是师父救了我，没有师父，我和丈夫的脖子肯定飞了。师父在《转法轮》里说，凡是遇到这种情况都不害怕，可能以后会后怕。处理完这一条铁条，我真的有点后怕。丈夫更是唏嘘叹息，惊魂不定，不停地念大法好。三，半个月尿毒症好了。我姐姐今年59岁，58岁那年得了紫癜肾炎，在老家吃了不少中药，没见好转。到了冬季，我儿子结婚时她来了，到我家时病情已经加重了。我领她到市医院检查，明确诊断为尿毒症，还检查出糖尿病、心脏病等。医院的大夫已经束手无策，不知如何下药了，到底治哪个病？大夫没了主意，就让我们到大医院去，不想再给我姐姐开方治病了。姐姐说我来一次不容易，那你就先给我治肾病吧。于是医生开了许多中药，每副中药上百元钱。我严肃地跟姐姐说，姐姐你念功吧，你这病把药房吃倒了也不一定好。我姐姐真的害怕了，虽然嘴上同意和我练功，但是还是放心不下她的病。虽然明白法轮功是好的，一切不好都是邪党造的谣，但对法轮功净化身体，只要你真心修炼，师父会一下子把你的病根拿掉，不理解，半信半疑。所以回到家里还是继续吃药，可是姐姐的病太大了，人间的药怕是攻不动她了。吃了一段时间，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日益加重，而且还把胃口吃坏了。姐姐的病情继续恶化，到一家大医院去检查，医生说这些药把你的胃都吃坏了，先停下吧，半个月后再来检查。生命危在旦夕，姐姐对医院已经不再抱有幻想了，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回家去，啥药也不吃了，就一心一意的练功。 结果一天比一天好。半个月过去了，医生给他做了彩超，又做了各种化验，除了肾脏上有一小块结石外，其余显示一切全部正常，所有指标达到正常标准。医生觉得很奇怪，以为原来是误诊。四，我的外甥起死回生。我六妹子家外甥今年20多岁，05年阴历7月，他骑着摩托车，后面还坐着一个人，撞在一辆空的三轮车上，两个人同时撞倒在地，都撞得昏迷不醒。撞得最重的就是我外甥，脑袋上撞出了一个坑，往外淌血，下牙骨也撞断了，合不上嘴。出事的地点是在学校和医院之间，正是人来人往的闹市街，看热闹的人非常多，都以为这两个人死了。我六妹子跪在地上大声地喊法轮大法的师父，求法轮大法的师父救救这两条年轻的生命吧。围观的人非常多，他们都听见了，也知道六妹在给谁磕头求救。人拉到医院抢救了3天，仍然昏迷不醒。医生说这个人即使抢救过来，肯定也是一个植物人。六妹的全家都给师父上香，跪在地上有10多个人，其中有一半是不学法的常人，他们也给师父恭恭敬敬地下跪，求师父救救那两条年轻的生命。到了第4天，我外甥醒了，我问他，外甥啊，你还认识我吧？他慢慢睁开眼睛说了一句，二姨，我在姐妹中排行老2。我们全家都乐了，一片乌云散开了，人总算醒了，没有落下残疾。而另一个小伙子只住了1个星期，醒来后简单的包扎一下就出院了，啥事都没有。这个小伙子出了院后跟我们说，我现在真相信大法了，是大法救了我，是大法的师父救了我。后来这个小伙子的妻子也跟着我走进了大法修炼。我外甥住了1个月痊愈出院，只是下巴骨还是合不上，只能喝点流食，任何硬东西都咬不动。医院没有办法教治，说只能养着吧。要想治，他们说出了天文数字一样大的钱数。六妹每天练功学法，外甥天天练法轮大法好。出院第10天，又出现了奇迹。外甥从嘴里掉下一块骨头，从此嘴就合上了，也能吃东西了，跟正常一样了。从这件事，全家人更相信师父，相信大法。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